徐文彪说，你准知道这回能把大宋朝打败吗？
我看差不多。铁甲关被围，他们还能取胜吗？
徐文彪说，你把话说错了。恰恰相反，现在眼看着我们就要败了。何出此言？徐文彪说，我跟你说句知心的话，现在大宋朝的二路人马援军即将到此。
在哪儿呢？
徐文彪说，在道上走着呢。
徐文彪没说这援军已经到了老龙驼双山口了，因为这属于军事机密。秦文焕一听，
哦，他们援军来了多少人马？
据说有40000之众啊。如果他们的援军到此，城内被困的人马里外夹攻，说不定就得把我们四国人马打得一败涂地。
到那个时候，你不但当不了这个二驸马，恐怕弄不好还要做成阶下之囚。你想过这个事没有？秦文焕说，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的啊？
徐文彪说，我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我知道。
你知道那个卖唱的女子是谁吗？
她是谁？
她就是二路援军派进我们营中的密探，她叫盖娇娘。秦文焕说，你怎么知道她是密探？
徐文彪说，当然我知道。实不相瞒吧，我就是小八义里的弟兄。
你是谁？
我不叫于双人，我姓徐，我叫徐文彪。小八义弟兄我排行在四，说起来我跟你也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。你爹爹是霹雳火秦明，我爹爹是金枪手徐宁，我们都是梁山后代。正因为出自咱们两个都是梁山后代，所以我才以实情相告。
二驸马，我跟你说明实情，你知道这意思是什么吗？
我是劝你投降。我们安南国的人马到底是帮着交趾国来作战，交趾国如果得胜了，还能够分割一块大宋的地盘，有我们安南国的事吗？如果说交趾国这次打败了，那么我们也跟着惨败，我们也跟着受损失。在这一点上，老王爷齐云并没划开这个账。
正因为出自这一点，所以我就跟大公主我们两个合计好了，准备劝老王爷跟交趾国分开，我们倒反交趾国跟大宋朝连在一起。我这个想法打算告诉你，但是又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所以今天让这盖娇娘再来给你唱个小曲儿，我探探你的底气。如果你真是霹雳火秦明的后代，那么你也应该跟我一路同行。
二驸马，你看怎么样？大敌当前，不容犹豫啊，这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你琢磨琢磨吧。
秦文焕一听徐文彪说的很有道理，大宋朝的援军即将到了，真要是那样的话，那我们马上就得败呀，想逃跑都跑不了。
依你之见，您想怎么办？
徐文彪说，你如果同意的话，就咱们两个人今天晚上上分军大帐见老王爷，小意他厉害，让他知道我们即将腹背受敌，我们败在眉睫，让老王爷马上断然采取措施，离开交趾国，反过身来跟大宋联合作战。这样的话，咱们胜利之后，大宋国朝跟我们安南国还不失这种友好的关系。如果老王爷听了我们的话，那么我们暂且在这扎住，等他们两面夹攻的时候，我们起来跟他们响应，跟交趾国作战。
那老王爷要不听咱们的劝呢？不听咱们劝，咱们就跪下劝他，
跪下他也不听啊。
那我们就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 带着他两个女儿，我们哭着劝他，要找着他都不听呢。据我所知，这老王爷跟焦志国的哈天洞，两个王爷交情可甚为深厚。如果他怎么也不听的话，我们就把他绑起来，绑起来，咱俩姑爷把这老岳父给绑起来，那能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绑起来，我们又不杀他，又不斩他，单等着全盘胜利之后，我们再把他放了。你把他绑起来，这全营人马十万之众可都听他一个人的命令，能听咱们两个的吗？不要紧，咱们把他绑起来，让他替咱们两个传命令，他总得顾全自己的性命吧。好，就听你的了。今天晚上动手，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怎么动手？咱们两个人各带200精兵到中军大帐，就说有事情向老王爷禀报。进了中军帐之后，心里已毕，咱们就把这个事情跟他从头说起，把是非成败利害关系讲清楚。我想他能听咱们的话，即使不听的话，就按咱们刚才谈的办。只是我担心一件事，二公主你能把他说服吗？秦文焕说，这个你放心，二公主，我们夫妻两个非常好，只要我把这个道理讲清楚，他肯定听我的。好了，咱们可是一言为定，不能反悔。秦文焕说，当然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你回去准备。秦文焕走了。秦文焕走了之后，徐文彪把这个事情跟大公主秦爱莲这么一讲，这两口子整个一下午就做准备工作。等到天黑了，晚饭之后，徐文彪点起了200名精兵，他全副武装，盔甲在身，让人牵过马来，马鞍球德胜沟挂上这条造金枪，肋跨宝剑，带领着大公主这两口子就奔中军帐来了。骑着马来的，当他来到中军帐附近的时候，一看中军帐周围有站岗放哨的军卒，挎着腰刀来回直溜达。徐文彪心中暗想，每天中军帐周围倒是有站岗放哨的，好像没有今天多，有什么变化吗？徐文彪又一转念，不会，尤其是他远远的看见那边好像有一哨兵马在那站住了，他估计那就是秦文焕带来的200精兵。徐文彪一搂丝缰，吁，由打马上下来，这枪他可没摘，手扶宝剑的剑都，迈步往这就走。站岗放哨的军卒过来，哦，驸马爷，您有什么事？
我要求见王爷，有事情当面禀报。
哦，好，您稍等片刻，我们往大帐里边给王爷千岁禀报一声。
好，快点。
这功夫大公主齐艳莲也有点马上下来，跟在徐文彪的身后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那个报事的军卒由打大帐里边出来。王爷有请，让您大帐里面回话。
好，
徐文彪领着大公主迈步走进了中军大帐。当他走进中军大帐往里边一瞧的时候，一看大帐当中老王爷齐云正在当中稳坐，旁边呢打这个偏座，那上面坐的正是秦文焕，还有二公主齐爱仙。徐文彪心想，哦，这二位早来了，有他们两个到了，这就没别的事儿了，看起来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。徐文彪迈步走进中军帐之后，来到齐云的面前，他一表甲胄，单膝点地，父王，而给父王见礼。徐文彪往这一跪，紧跟着大公主在徐文彪的旁边也跪下了。刚往这一跪，就看上边的国王齐云看了看徐文彪，瞅了瞅大公主。老头捋着须髯问了一句，余双人 你今天到大帐中有什么事啊？熊彪一听老头说话这个口气不对，怎么直呼我的名字？
父王，我有事向父王禀报。
你所要禀报的事情，孤王已经知道了，不用再多说了。
熊彪当时一愣，他一抬头，正在这一抬头的功夫，就看齐云在这里一拍桌案，哎，两旁把他们给我拿下。
说了一声拿下，徐文彪就知道事情不好。徐文彪手一扶地，一挺身的，他想要站起来，就这样眼看秦文焕走到跟前，啪一抓他的胳膊，别动了。呼啦的一下子，大帐两旁边埋伏的人都过来了，不但埋伏了有男的，而且还有女的呢。这女兵是专门对付这大公主的。大公主她刚想要动手，二公主过来帮着，姐姐你别动了。一块抹肩头绒儿被绳捆缩绑，把这两口子一块绑起来了。绑起来之后，徐文彪就愣了，哎，父王，你这是何意？徐文彪这是故作姿态。
老王爷捋着胡须微微的点了点头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徐文彪？
啊，父王，我是。他看了一眼秦文焕，
秦文焕在旁边微微一笑，哈哈，这些事儿我都说了。
徐文彪万万没有想到秦文焕能这么做。怎么回事呢？这秦文焕呢是回去了，见了二公主了，也把徐文彪跟他说的这番话跟二公主也讲了。这二公主没听秦文焕的劝，二公主跟秦文焕瞪起眼睛来说，你这个秦文焕，我爹爹对你怎么样？你不过就是奉师命下山谋求一官半职的这么一勇之夫啊，半路上碰见我了，我把你领到营里边来了，对你是一片真情，最后我这一片真情就换得你这么一个结果。你想背叛我的父王，让我的父王嘛降服大宋啊，跟这交趾国搞分裂。如果是真要这样的话，我父王不答应，你打算把我父王给绑起来，你这叫什么女婿啊？就冲着他把女儿给了你，你也不能这么做，你这不叫恩将仇报吗？这是丈夫所为吗？如果你要想这么做的话，行，咱们两个先比武较量，你把我杀了，然后再去找我驸马。二公主这一篇的词儿啊，把这秦文焕呢又给说的呀活动了，心里边啊跟刚才那样又不一样了。怎么了？秦文焕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性格弱点，就是一辈子没准主意。用别人的话讲啊，他是没主心骨。他说这个听得有理，就倒这边。他说这个听着有理，就倒向这边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他这一辈子做很多事情都是给人一种感觉反复无常，朝秦暮楚。秦文焕一琢磨，对呀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二公主说，你该怎么办？你把这个事儿应该及时的跟我父王说了，等他们来的时候把徐文彪还有我大姐都抓起来。秦文焕让他抓起来，你们家里边这不就闹内乱了吗？闹内乱也不要紧，把他们抓起来之后，过一段时间让他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对不对，然后将来再放他们吧也好。好吗？这秦文焕提早一步来到军营当中，见了老王爷，不用打骂，他自个儿全招了。这一说，老王爷齐云一听，这还了得吗？哎呀，还是我的二女儿好，还是我的二女婿好。老王爷马上吩咐人在大帐两侧都埋伏好了，等着他来，立即把徐文彪还有我大女儿一块拿下。拿徐文彪用男的，拿他大女儿用女的，而且拿他大女儿由他二女儿帮着，拿徐文彪由秦文焕帮着。
就这样把徐文彪这夫妻二人全给绑上了。把徐文彪跟齐爱莲绑上之后，老王爷这么一问，徐文彪心里边才明白是秦门宦把我给出卖了。徐文彪站在旁边是怒视秦门宦，心想你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。心里边这么想，嘴里没说，为什么说什么也没有用了。徐文彪说，好吧，父王，既然事情都已经明白了，我就不用多说了。就是这个样子，父王，我还得劝说你两句。现在大宋国朝援军已到，危难在地，大敌当前，何去何从，您自己可拿个准主意。到时候别我们全军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，您再想起我这言语的正与错。不用您管，孤王自有我的主见。哎，把他们先压在旁边，给盖娇娘的抓了没有？感情他们同时动手，把盖娇娘也抓住了。盖娇娘并不知道秦文焕把他们给出卖了，盖娇娘在自己的帐里边，外边一向当然就包围了，蒋茂们突围突不出去，尤其他又没带着合手的兵器，只在腰间带着一把短刀，这一把短刀能打仗吗？一会儿的功夫把盖娇娘捆绑着也给压了。盖娇娘压进中军帐之后，在这立而不跪，老王爷戚云在上面一拍桌案，你这大胆的女奸细，竟敢混进孤王的大营之中，你真是吃了雄心豹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叫盖娇娘？
不错，我叫盖娇娘。
你到我军营之中刺探了什么样的军情机密？
什么样的军情机密？我该知道的都知道了，不知道的我正想要知道，没想到被你把我捉获了，现在就什么也别说了。
你知道什么了？
这我不能跟你讲，愿杀就杀，愿斩就斩，无非是一死，我早已经想到了。
哼，你想死谈何容易。来，把他跟徐文彪都压在一起。
把三个人推出帐去。
三个人推出帐去之后，老头在这坐着，一边捋着胡子一边生气。我这是养女儿赚的啊，我大女儿，我从小是那么疼她，是那么样的爱她，结果呢，嫁了男人之后，这心就变了。这正所谓是女大了外向。这心呐，世上都说爹娘最近，不对，还是他妈夫妻最近，气死我了。胡子拔掉两根，老头捂了捂腮帮子，心想又一琢磨，这个奸细作为一个卖唱女进了我们大营了。谁把他领进来的啊？谁把他领进来的？二驸马，这个盖娇娘是谁把他叫进营里的？
秦文焕说，我是让那棋牌李德胜找的他。
这个李德胜也可以，来，快把李德胜给我抓来。
是，手下人等急忙到大营外边去找李德胜。再找李德胜啊，李德胜没了。
急忙回来向国王禀报，启禀王爷，李德胜踪影不见，他跑哪去了？各营各哨叫我快快去查找，找了他之后把他拿到我的中军大帐，我要向他问罪。有可能这个李德胜也是大宋营里面的奸细。
老王爷在这着急生气呀，这李德胜哪去了？这李德胜跑了。
一抓盖娇娘的时候，李德胜就得知了消息。因为盖娇娘啊，昨天到营中之后，他的一步步的行动都不时的告诉李德胜。李德胜一看盖娇娘被捉获，李德胜匆匆忙忙就打这营里边跑出来了。跑出营之后干嘛呀？
他给林宋娘送信儿去。李德胜心想，这中原大国的二路元帅告诉我了，让我在这营里边关照点这位盖娇娘。
盖娇娘要是有了闪失差错，将来他们破城之日得拿我问罪呢。不光拿我问罪，包括河南我老家的全家老小都得被斩呢。除此保护我的全家老小，我也得把这个事情及时的报告二路元帅得知。所以李德胜跑出营外，牵过一匹马来，骑上快马是直奔老龙驼双山口。到了老龙驼双山口，直接够奔中军大帐，要求见元帅林素娘。这是晚上啊，跑到老龙驼双山口的时候已经过半夜了，林素娘都已经安歇睡了觉了。有侍女往里边一禀报，元帅就知道有紧急情况，马上在中军帐升帐，把李德胜就叫进来，问李德胜出了什么事。李德胜说：“元帅可了不得，是怎么一回事？您派去的那位盖娇娘卧底的奸细，现在已经被人家发现了。不但是他被发现了，营里边还把我们那大驸马于双仁给抓住了。我们那大驸马于双仁是小八义里的老四，他叫徐文彪。大驸马和大公主都已经被抓下来了，全在营中看押。小人我是在他们动乱之中逃出营来，我也不敢回去了。我给您送了一个信儿，您快想办法营救他们，不然的话他们很难留他们的性命，说不定王爷一瞪眼睛就把他们都杀了。”林素娘一听这个事情可是万分紧急。好吧，李德胜，你暂且到我的偏帐休息。林素娘当时就把营中几位主将找到一起商议此事，怎么办？林素娘一琢磨，徐文彪是他的大驸马，徐文彪怎么成了他的大驸马呢？他既然是把徐文彪捆绑起来了，说明徐文彪还是有意的向我们大宋啊。盖娇娘被抓住了，他未必马上能把他杀了。现在当务之急得要从他的营里边抓他两员主将作为人质，不行的话我们那个走马换将。再一个办法呢，就派我们营中的能人到他们营内去把他们三个人营救出来。但是后一种办法实行起来非常困难，因为他大营是十万之众的大营啊，派人去从这里边要把三个人救出来谈何容易。最好的一个办法是能把他那个亲门宦诓出来，设法把他捉拿住。咱们下次再说。